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Virginia。
上一集我们谈到思嘉向卫西里示爱后被拒，他颓然坐下，方才的勃然大怒使他双膝无力。西里走了，他那张被掌掴的脸庞会像鬼魅般纠缠着他，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他依稀听见西里柔和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长廊的另一头，终于明白他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祸。他永远失去西里了，从今以后西里只会讨厌他，每一次见到他就想起自己没有主动示好，这个花痴却投怀送抱。
他猛然惊觉，我跟魏米儿也没什么两样，又想起大家是如何取笑米儿的放荡行径，而且众人之中就属他取笑的最起劲。他看见米儿紧紧搂着男生的胳臂，整个人局促不安的扭来扭去，还咯咯傻笑。他想到这里，心头又添一把怒火，恨自己，恨西，恨这个世界，因为他讨厌自己，也就像个告白失败、脸面无光、恼羞成怒的16岁少女，怨恨天下人。他对西里的爱，除了一丝丝的真心，绝大多数的成分是虚荣，还有他对自己魅力无比自信。现在他失败了，比失败更严重的是恐惧，怕自己沦为大众的笑柄。他是不是表现得像蜜儿一样露骨？大家是不是都在笑话他？他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
他的手落在身旁的小桌上，手指碰到一个小巧陶瓷花盘，里面两个陶瓷小天使正在幸灾乐祸的窃笑。书房里一片死寂，逼得他想尖叫来打破这份寂静。他得发泄一下，不然他要疯了。他拿起花盘，狠狠砸向书房那一头的壁炉，花盘滴滴掠过沙发的高背，一声装上大理石壁炉，砸个粉碎。
这沙发深处传来一个声音，也太离谱了。
思嘉这辈子从未受过如此严重的惊吓，他嘴里发干，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原本躺在沙发上的白瑞德起身，故作有礼地向他鞠躬，模样夸张得不得了。他更是惊得双膝一软，抓住椅背才勉强站稳。
睡个午觉也被吵醒，还不得不听上一段我不想听的话，这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害我的命？
他不是鬼，他是大活人。老天爷呀，刚才那些话他全听见了。思嘉极力装作镇定，先生，你应该告诉别人你在这里。
这样啊？他露出一口闪亮的白牙，那双放肆的深色眼睛望着他，眼里充满嘲笑。可是闯进来的人是你耶，我是不得已非得等甘先生一起走。我想我大概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最好还是别去后院，应该识相一点，找个地方躲着去，所以才来到这里，还以为不会有人，没想到，哎呀。他耸耸肩轻声笑笑，
这个没教养的混账全听见了。他真懊恼，早知道宁愿死掉也不说那些话。他悔恨交加，怒气上升，你这偷听的！他怒火攻心，开始大骂。
偷听常常能听到很好玩又能长见识的消息，他笑着说，我这么多年偷听下来。
先生，你太没有风度了。
您真是观察入微，我看那小姐你也不是个有教养的。她轻轻一笑，大概是觉得思嘉这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姑娘言谈举止像你那副德行，还能称得上是有教养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家闺秀不怎么吸引我，我能看穿他们的心思，但他们就是没那个胆量，也拉不下脸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很乏味。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亲爱的好小姐，很少姑娘像你那么有胆识，真是女中豪杰， 本人由衷敬佩。我真是不明白，像你这样性情刚烈的姑娘，怎么会看上这么个拘谨的魏先生？他应该跪在那里，感谢上帝能有你这一个……他是怎么说的？对生命满怀热情的姑娘爱上他才对，而偏偏他这个人又窝囊又混账。
你这种货色给他擦鞋都不配，他一声怒吼。
你还打算恨他一辈子呢？他倒在沙发上，思佳听见他的笑声。
他一路狂奔着上楼梯，到了楼梯平台，只觉得快晕过去。他停下脚步，紧抓着栏杆，整个人又气又羞又疲惫，心跳的狂暴，仿佛随时要跳出他的紧身上衣。黑默默把腰带缠得太紧，他想呼吸也没办法。他要是昏倒在这里，人家看见了会怎么想？哼，绝对会想到种种不堪的情节。西里那个姓白的混账，还有那些醋坛子似的姑娘们，肯定会把他想得很不堪。他此生头一回希望他跟其他姑娘一样随身携带绣颜，但他从小到大连个绣品都没有，他向来都以从不晕眩而得意，现在又岂能昏倒？晕眩的感觉渐渐消失，再过一会他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可以悄悄溜进英帝的卧室旁边的小更衣室，松开他的紧身胸衣，在睡着的姑娘们旁边找一张床，爬进去睡觉。他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八成像个疯婆子，只好努力平息情绪，换个较为镇静的表情。不然，万一哪个醒着没睡的姑娘看见了，就会知道事有蹊跷。刚才的事情必须保密到永远，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他从宽宽的凸窗俯瞰草坪，看见男人们还在树荫下凉棚下坐着闲聊，他真羡慕他们，当个男人真好，一辈子不必承受他刚刚经历的折磨。他站在窗前满眼妒火，头晕脑胀的看着男人们，听见门前车道传来急促响亮的马蹄声，碎石被踩踏而四散的声音，还有一个人激动叫喊着对着一名黑奴问话。车道上的碎石再度飞扬，他看见一个男人骑着马在绿色草地上奔驰，奔向在树下闲坐的那群男人。那人大概是晚来的客人，可是为什么要骑着马践踏草坪呢？那草坪可是英帝细心打理的得意之作。思佳不认得那人，那人滚鞍下马，抓住魏强恩的胳膊，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兴奋之情，思佳全看在眼里。闲坐谈天的男人们纷纷起身围在他身边，留下满桌满地的高脚玻璃杯与蒲葵扇。思佳隔着一段距离，还是听得见那人声鼎沸，询问与欢呼声此起彼落，也感受得到男人们狂躁紧绷的情绪。一堆人抢着发问，汤斯图的声音压过了众人的喧哗，欢欣雀跃的大喊咦耶咦，仿佛初恋一般。这是他头一回听见南军的战斗口号，只是当下也不明白是什么。
思佳他的心跳和缓了些，垫着脚爬上楼梯，步入寂静的走廊。宅子里头软洋洋的，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科困感，仿佛也跟姑娘们一样放心安睡，把所有的美丽留到晚上，在音乐与烛光的陪衬之下尽情展现。他轻声打开更衣室的门，溜了进去，一只手转到身后，还握着门把，对门通往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微米儿细小的私语传入思佳的耳朵。
思佳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天下第一放荡。
思佳感觉得到他的心又开始狂跳，不由自主地以手捉胸，仿佛想握住跳动的心。记忆中的那句话又在嘲讽他，偷听常常能听到能长见识的消息，他是该溜出去呢，还是应该现身给爱嚼舌根的蜜儿一点颜色瞧瞧？他还没拿定主意， 另一个人的声音让他停下脚步。他一旦听见美兰的声音，十匹马都别想把他拉走。
蜜儿，你这话怎么说？别这么刻薄，人家不过是性质好又活泼，我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呀。
哼，思佳恨得指甲都掐进紧身上衣了，还轮得到那个锯了嘴的蠢货帮我说话？
美兰的话比蜜儿开门见山的屈辱更让她难受。她从不信任女人，也认定天底下的女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唯独她的母亲有无私奉献的胸怀。美兰知道自己已经将心里牢牢掌握在手中，所以大可表现得宽容大度，摆出圣人的姿态。思佳觉得美兰说这种话还不是存心炫耀她在情场的斩获，同时还要博得善良的美名。思佳自己跟男人议论别的姑娘也常常用到这一招，而且屡屡中的蠢男人总是被她哄得团团转，还真以为她是个善良又无私的好人。哎呀，我说小姐啊，蜜儿的嗓门变大，继续说着刻薄的话，你眼睛瞎啦？蜜儿，你小点声。孟莎莉喝道，满屋子都听见了。蜜儿压低声响，但还是继续说，你们又不是没看见，他见了男人就要勾搭，连甘先生都不放过，那可是他亲妹妹的男朋友啊，我还真没见过这种女人，他摆明了也在勾引查理。他讲到这里不好意思的咯咯笑，你们也晓得查理跟我。真的？姑娘们匆匆低声问道。哎呀，你们先别说出去，现在还不能说。
思佳又听见一阵咯咯笑，有人捏了蜜儿一把，弄得唐王船嘎吱作响。美兰轻声说了几句很高兴蜜儿就要成为她的嫂嫂之类的话。哎，我可不想要思佳这种嫂嫂，我就没见过像她这么放荡的货色。唐海迪哀叹连连，可是他跟司徒差不多算是订婚了。伯仁说思佳才没把司徒放在心上，我看他自己还不是爱思佳爱的要死，所以才会这么说。
要我说啊，蜜儿故作神秘，仿佛要公开什么天大的秘密，思佳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西里。蜜儿这么一嚷嚷，姑娘们立刻击杀成一块，抢着问话又互相插话，思佳又羞又怕，气得手脚冰冷。蜜儿是个没脑袋的傻丫头，还是个花痴，但思佳万万没想到她的女性直觉竟如此神准，厉害到能看穿别的女人的心思。蜜儿给她的打击非同小可，相较之下，刚刚在书房被西里与白瑞德轮番屈辱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被针扎了一下，他用不着担心男人会四处嚷嚷，就算是那个姓白的混账也会守口如瓶。魏米尔可不一样，那张嘴跟初恋的猎狗一样聒噪，他这么一轮广播，不到晚上六点消息就会传遍全郡。思佳想起爸爸昨晚才说过不想听到郡里的人笑话他女儿，现在他可成了全郡的笑柄了。他越想越心慌，冷汗从腋下顺着肋骨缓缓流下。
美兰的声音压倒了姑娘们的叽叽喳喳，她的语气稳重平静，也带点责备的意思。蜜儿，你明知道不是这样，这么说未免太不厚道了。
美兰，我说的千真万确，你的毛病就是一个人哪怕一无是处你也把他当好人看，所以你看不见真相。我巴不得他爱上西里，他也是活该。他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只会惹是生非，抢别人的男朋友。你也很清楚，他明明不是真心喜欢司徒，还故意把司徒从印地身边抢走。他今天还想勾引甘先生、西里跟查理。
我要回家！思佳在心底大叫：“我要回家！”他真希望能有什么神奇的法术，能立刻送他回塔拉庄园，回到安全的家。他多么希望能有母亲在身边，能看到母亲也好，想扯住母亲的裙子大哭一场，依偎在母亲的腿上，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儿宣泄出来。 他不能再听下去，哪怕再听见一个字，他也要冲进去，大把大把扯掉蜜儿那惨白乱发，还要赏韩美兰一口唾沫，表示不稀罕他的假慈悲。但是他今天不三不四的事情已经做得太多，简直跟贫贱白人没什么两样。他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处心积虑要招蜂引蝶惹西里吃醋，结果计谋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我非回家不可。他紧握的拳头捶了身旁的高高的白文柱一拳，自称自己不是大力士，不然就可以把十二相缘拆个精光，把里面的人全部打死。他一定要还以颜色，要让他们瞧瞧他的厉害。他还没想到要怎么做，反正怎么样都要出这一口气。他受到的伤害不能就这样算了，绝对要加倍奉还。我不回家，他在心里盘算，我要留在这里给他们好看，我也不要跟妈说，对，我跟谁也不说。他打算重振旗鼓回屋里去，再度爬上楼梯到另一间卧房去。
他一转身，正好看见韩查理从长廊的另一头走进宅子。查理一看见他就匆匆向他走去，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心情激动到脸色近乎充血。查理还没走到他的面前，就激动地大喊，你知道了吗？你听说了吗？魏保罗才从琼斯伯勒骑马过来，这是他带来的消息。他朝着斯嘉走去，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斯嘉什么也没说，竟瞪着眼看他。林肯先生召集了人吗？志愿人？ 我是说志愿军，总共有75000人呢。
又是林肯先生，男人的脑袋就不能想点正事吗？他的心都碎了，名声也差不多毁了，这个蠢蛋竟然还以为他会想听林肯先生又耍什么花招。
查理凝视着他，越发觉得他面如纸灰，细细的眼睛射出翡翠般的光芒。他从来没有看过表情如此激动的姑娘，也没见过如此怒火中烧的眼睛。我真笨，我说的太急了，应该和缓些才对，我忘了姑娘们是很娇气的，吓着你了吧？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的头不晕吧？我去倒杯水给你喝好不好？
斯嘉的脑袋闪过一个新念头、新想法，他迅速想了一回，他有的是钱，没有爸爸妈妈等着我伺候，而且他还住在亚特兰大，我现在嫁给他，西里就会知道我那些话全不是真心的，只是逗他玩而已，蜜儿可就毁了，他这辈子再也别想找到男朋友，大家都要笑死他了。美兰这么爱查理，恐怕也不好受，我还可以给司徒跟伯伦一点颜色看看。他一时也想不通，为何要修理司徒跟伯伦，兄弟俩唯一对不住他的就是有个说话刻薄的妹妹。等我坐着豪华马车回到这里拜访他们，我有一大堆漂亮衣服，还有我自己的宅子，怕不羞死他们，到时看谁还敢笑我。
查理又试了几次，弄得自己窘要命，好不容易才开得了口。这么一来，当然就要开战了。但是好小姐，你别烦恼，战争一个月就会结束，我们会打把他们打得哭天抢地。对，要把他们打到哭天抢地，我再怎么样也不能错过。我看晚上的舞会只怕就要泡汤了，因为部队正在琼斯伯勒集结，唐家的公子已经出去把消息告诉大家，我看姑娘们恐怕也要扫兴了。
他想不出什么话可说，就只说哦，这也就够了。他渐渐恢复理智，开始冷静盘算，整个人像被冰封住了，没有半点情绪，自己也觉得再也感受不到人世间的热情，干嘛不干脆嫁给这个害羞的帅哥，反正他跟别的男生差不多，而且他也无所谓，对，他从今以后一概无所谓了，就算活到90岁也没什么可以在乎的了。
我还没决定要参加的是汉韦德先生的南卡罗来纳军还是亚特兰大守卫军。郝小姐，你愿不愿意等我回来？光是想到你愿意等我，等我们打败北老，就太好了。
我不想等。他半闭着眼睛说着，他紧握着他的手坐着，嘴巴大张着。思嘉半闭着眼睛，冷冷打量着他，心想他那模样还真像被鱼叉叉住的青蛙。他几次开口都结结巴巴，嘴巴闭上又张开，脸上又是火红的。
你真的爱上我了吗？
他没说话，只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查理一头栽进前所未有的狂喜与害羞。也许男人不该问姑娘这种问题，有身份的姑娘大概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思嘉小姐，你愿意马上嫁给我吗？
她拨弄着连衣裙的折痕。
那要不要两场婚礼一起办？
不行。她斩钉截铁回答，眼露凶光仰望着她。查理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女孩子当然想要自己的婚礼，不想跟别人姑娘分享大喜之日。她觉得思嘉的心肠真好，没有责怪他设想不周。他真希望现在是晚上，就能趁着黑夜鼓起勇气亲吻思嘉的手，把想说的话一股脑儿向他倾诉。
我什么时候去找郝伯伯谈？
越快越好。
查理一跃而起，思嘉还以为他要蹦蹦跳跳，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没有失态。他春风满面地看着他，眼里流露的是一颗洁净单纯的心，从来没有人这样看着思嘉，换成别的男人也不会奉上如此深情的眼神。可惜现在的他灰心又漠然，只觉得查理呆头呆脑，像头小牛。我这就去找郝伯伯，我等不及了，我这就去。亲爱的，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他好不容易才敢称呼思嘉亲爱的，既然说出口，也就乐得再说一次。
好。他说，我在这里等，反正这里很凉快，很舒服。白色的宅子竖着高高的圆柱，耸立在他眼前，仿佛以客套冷淡的姿态从他眼前渐渐退去。这宅子永远不会是他的家，西里永远不可能在新婚之日抱着他跨过门槛。唉，西里，西里，我干了什么好事？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一层层受伤的自尊与冷静务实的算计之下，一种痛楚正在先疼，一种成熟的情感逐渐诞生，比他的虚荣与任性自私更为强烈。他爱西里，他知道他爱西里。他看着查理的身影消失在碎石弯道的那一刻，更是前所未有的眷恋西里。他跟他妈妈一样哎，
真的就是失恋一次，然后就觉得累了，我再也不会爱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就马上结婚，马上。
是啊，
这叫什么？有其母必有其女。
好了，我们的故事就到这，下次见，
拜拜。